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下面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斯·拿伯一表示，美国经济如果要全部复苏，将会花啲时间，而且 Delta 变异毒株嘅深远影响已经喺最近嘅数据浮现出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就强调，复苏大多数要睇 COVID-19 疫情发展情况。鲍威尔、威廉斯以及美联储理事布兰纳德喺唔同嘅场合先后承认，最近物价有上升，但他们再次归因大多数同疫情有关，而这些因素假如时日会消退。美联储的通货膨胀参考指标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7月时攀升，年增率达到 4.2%， 远高过美联储设定的 2% 目标。虽然说供应瓶颈、招聘困难等各项限制可能比预期中还要来得更大，时间亦都更耐。鲍威尔说，美联储有工具来维持通货膨胀率在目标 2% 以下。威廉斯就说，劳动力市场仍然有一段长的路要行，才能够达到美联储的最大就业目标。他并指出，目前的工作机会比疫情爆发前减少了500多万个。美国参议院礼拜一未能通过暂停联邦举债上限，避免政府局部停摆的措施。礼拜一的表决大致遵循党派路线，100席的参议院有48票赞成、50票反对，未达60票通过门槛。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改成反对票，令他可以再举行一次投票。掌控国会两院的民主党人现在只有几日的时间能够另外找其他方法，以便在9月30号目前的资金到期后维持政府运作。共和党参议员薛尔比预料议员不会太快放下对峙，可能是礼拜四先有共识。舒默表示，民主党人这个礼拜将会采取更进一步行动，避免政府停摆以及债务违约，但他并未明确说明下一步会怎样做。政府停摆或者是陷入更差的债务违约状况，将重创总统拜登所属的民主党，因为民主党自称是川普混乱执政后负责任的政党。参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试图推动延长拨款法案的表决未果。加州州长纽森礼拜一签署法案，允许全州所有已登记的活跃选民以邮寄投票的方式参与选举，使加州成为美国第8个通过邮寄投票进行选举的州。这一法案将全民邮寄投票永久化，这个意味着在选举日亲自投票的传统选举方式在加州已被彻底改变。法案将在明年1月生效，将要求该州在明年6月和11月的全州选举中向所有选民邮寄选票。该法案亦适用于加州的地方选举。据报道，关于全面邮寄投票的问题，加州官员已经讨论了好几年，但不清楚如果不是因为 COVID-19 大流行，这种努力是否能够成功。支持这种意见的人说，全民邮寄投票可以提高投票率，批评者认为这种方式可能导致选举舞弊。据报道，纽森礼拜一还签署了其他10项改变选举和竞选程序的措施，其中一项法案要求任何支持或反对候选人的人都要站在离投票地点更远的地方。另一项法案增加了对利用竞选资金支付个人费用的候选人的处罚，还有一项法案对参与竞选活动的有限责任公司增加了要求报告的规定。礼拜一， 五个大楼宣布美军与雷神科技公司合作，上个礼拜成功测试五倍音速的高超音速武器，为更有效军事行动提供机遇。这个是自2013年以来美军方对这类武器的首次成功测试。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网站表示，他们一直在探讨高超音速技术，速度是音速的五倍。这种武器提供了与当前军事系统相比具有更短响应时间以及更高效率的更远距离军事行动潜力。雷神导弹与国防公司先进技术副总裁科林卫兰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个是一个创造历史的时刻。这一成功意味着近期内可推出负担得起的远程高超音速系统，这个将为加强国家安全铺平道路。雷神技术公司导弹与防御部门总裁克雷默表示，国防部已将高超音速武器和反高超音速能力确定为我们国家安全的最高技术优先事项。美国和我们的盟友必须有能力阻压和击败对这类武器的使用。今年7月，俄罗斯军舰在俄西北部白海水域成功试射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并成功命中预定目标。拜登政府礼拜一宣布将重新创建达卡计划。此前德州一个法院裁定这一项奥巴马时期的计划非法，并叫停了孟上生申请保护的资格。美国国土安全部礼拜一宣布即将出台的新规则将保留并加强达卡计划。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表示，他支持将移民改革纳入和解法案，并敦促国会迅速采取行动，为孟上生提供他们所需的和应得的法律地位。今年7月，德州一名地区法院的联邦法官裁定2012年的达卡计划违反了联邦行政程序法，但允许继续对已身在美国但无法获得合法身份的大约60万人提供保护。不过该裁决阻止了任何未来的申请，使这些年轻移民处于边缘境地。拜登政府这个月对该裁决提出了上诉，达卡从设立之初就广受争议。反对者认为达卡违宪，不具备合法性。2017年9月，川普政府正式宣布取消达卡，同时要求国会制定法案替代达卡，但法院裁决政府采取这一行动并不适当，之后这一案件就在法院停滞不前。纽约州疫苗令礼拜一生效，卫生、教育和法院等系统数万名没有接种疫苗的雇员面临被解雇困境，其中对卫生系统的要求最为严格，不提供豁免。但法院的临时禁令为一些雇员推迟了最后期限。这三大系统的雇员对强制接种 COVID-19 疫苗的抗争结果，这个礼拜亦将在法庭上见分晓。卫生保健系统是受疫苗令影响最严重的部门之一，数万名医务人员最快将在礼拜一失去工作。截至9月22号，全州 84% 的医院雇员已经完全接种疫苗，但在水牛城伊利院医疗中心仍然有大约400名员工预计不会在最后期限前接种疫苗。州长霍楚上个礼拜表示不会让步。上个礼拜六，他在声明中宣布他已准备好为可能出现的医务人员短缺宣布进入州紧急状态。纽约市市长白思豪上个月宣布，全市所有教育工作者必须在9月27号前开始接种疫苗。不过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一名联邦法官上个礼拜五发布了一道临时禁令，这个意味着白思豪的疫苗令可能不能够生效。白思豪礼拜一表示，在法律问题得到解决之前的方案仍然有效。该政策要求未接种疫苗的员工必须每个礼拜接受病毒检测。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军方27号发表声明说，北韩发射一枚飞弹对美国人员、领土或盟邦未构成立即威胁。美国国务院谴责北韩这一次显然是发射飞弹的举动。声明指出，这个违反了多项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并对北韩邻近的国家和国际社会构成威胁。 国务院表示，美国仍致力于对北韩的外交做法，并呼吁北韩进行对话。韩国军方表示，拥核的北韩在当地时间28号上昼约6:40向东岸外海发射2次1枚短程飞弹。北韩驻联合国大使金星坚称，冇人可以否定北韩测试武器的权利。几日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先对两韩举行峰会的前景故作言虚。金宇正要求韩国舍弃不公平的双重标准、敌对政策和言行。他表示，在公正性得到保障而且相互尊重情况下，先有可能举行南北韩高峰会。北韩因研发核武与弹道飞弹计划受到多项国际制裁。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在激烈的结果出炉后，在野党社民党以些微优势赢得大选。接下来，社民党将尝试与其他党联合组成新政府。美国白宫和俄罗斯克里姆林宫27号纷纷表示，希望同德国新政府延续坚强的双边伙伴关系。德国国会大选虽然落幕，不过新政府承认可能要到圣诞节前。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波特27号话俾记者知，美国将静候德国下届新政府的结果出现，亦期待在很多共同关切的重要议题上延续与德国的坚强伙伴关系。拜登总统自上任以来，就同将卸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不过，德国国会大选变天，长期执政的基社联盟遭受二战以来最差大选成绩。根据了解，拜登在得知选举结果后颇感惊讶，由于美欧关系仍处于紧张关系。如何同欧洲龙头德国的新政府合作重修旧好，亦都成了拜登政府的重要课题。美联储主席鲍威尔28号会出席听证会。鲍威尔在预先讲稿中指出，随着商业活动重启与各项支出反弹下，物价出现上升压力，特别是某些产业供应紧张，因此通货膨胀速度将更快而且时间更长，不过还是会回到长期目标值 2% 范围内。鲍威尔强调，一旦通货膨胀失控，就会出手处理，将通货膨胀拉到合理范围。美联储在经济不好的时候会调低利率，同时景气过热产生过高通胀时亦会加息来压制。上个礼拜，美联储曾经表示利率还是维持在 0-0.25% 历史新低，但将开始慢慢缩减每个月1200亿美元的购债规模。同时，市场预测美联储将在下次的11月会议中直接宣布减购资产计划，到2022年中之前可望完成取消这种帮助经济增长的方式。鲍威尔这次参加因新冠疫情而起的景气刺激计划国会听证会，财长耶伦亦会一起出席。世界卫生组织27号宣布，受理申请介入新组建的新冠病毒专家咨询团队的工作再延长3日，到29号结束。这个专家团队的人数不超过25人，专业背景包括病毒学、遗传学、传染病学等相关的20个专业领域。美国《华尔街日报》27号引述世卫组织官员的话讲，新冠疫情已经造成全球超过470万人死亡。新的专家咨询团队成立后，将负责病毒溯源的工作，并组成专家小组在中国和其他地区寻找病毒起源的新证据，包括病毒是否是从实验室泄漏。几个月前，世卫领导的另一个团队曾经到 COVID-19 首例爆发地中国武汉市展开调查。该团队在最后报告中指出，在这次任务期间，中国科学家提供的数据不充分，无法回答关于疫情几时、从哪里及如何开始散播等关键问题。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公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全美凶杀案多达21570件，较前一年激增近30%，刷新有史以来最大增幅纪录。而凶杀率的上升可能同 COVID-19 疫情带来的影响有关。专家表示，人们受疫情影响陷入绝望，面对生活亦没有太多选择， 可能因而改以暴力手段解决问题。FBI 在27号公布2020年全美犯罪统计数据，报告指出去年发生约21570件谋杀及过失杀人案件，较2019年增加4901件，创下自1960年以来年度最大增幅。其中有高达 77% 是以枪支犯罪，这项占比亦都刷新历史新高。全美暴力犯罪包括谋杀、强奸、抢劫等，案件总数较2019年增加了 5.6%， 是四年来首次上升。不过财产犯罪方面就减少了 7.8%， 整体犯罪率仍然呈现下降趋势。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28号发出预警，将有一场太阳风暴来袭，预估会有四波日冕物质抛射，不过原判引发地球磁场扰动等级属于5级赤道中的 G2 等级，相对轻微，主要影响地区约在北纬55度以上，导致高纬度地区的卫星中断和一些电网波动，亦可能对卫星产生轻微影响，通常只能够在极区看见的极光，有机会在比平时低得多的纬度上出现踪影。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预估美国北部包括纽约、威斯康辛州和华盛顿州等地夜空可能出现极光。太阳风暴越强，对地球影响越剧烈。1859年9月1号到2号发生了有纪录以来最大的磁暴，是最高级别的 G5 磁暴，并称为卡灵顿事件。它严重破坏了地球的磁层，以至于电报线突然起火，极光出现在世界各地，甚至在靠近赤道的低纬度地区，例如哥伦比亚都能够见到极光。
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香港简讯。中央将会大力整顿香港楼市，并且要求地产商解决房屋问题的消息不绝于耳。27号亲中媒体《东方日报》网站刊登一篇专栏文章，分析说如果香港房屋短缺问题得到解决，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住宅楼价必然会应声下跌至少三成。香港楼市20年间就好像搭过山车，随着北京对香港政策的改变而改变，普通市民都成为苦主。这个月17号，路透社爆料说中共官员已经在内部会议传达消息，要求香港大地产商投入资源和影响力，支持北京利益，以及协助解决有机会破坏稳定的房屋短缺问题。报道还说，地产商被通知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北京不再愿意容忍垄断行为。其后又有香港传媒报道指，早在2018年，习近平早就在一个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内部会议上明确指出，香港商界影响中央治港政策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习近平口中的香港商界，其实就是指地产商。今年人大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地产商参政选特首的许可权被削，曾经地位尊贵被誉为做王者的香港地产商霎时之间沦为70年前被批斗的地主。27号东方日报旗下的东网刊登专栏文章说，香港楼市五老七伤的整改风暴还未结束，地产建设商会承诺将会全力增加房屋供应，如果海量房屋被推上市场，楼价必然下跌，至于跌幅，文章说至少三成。文章仲指，中央一直对香港高楼价、房屋短缺和贫富悬殊非常不满，如果有人再唱好楼市、托起楼价，就是跟北京作对，势必引发中共更强烈的镇压。因此作者预计，在北京的压力底下，既然无法调高嚟卖，楼价掉头向下的机会就大。一旦香港楼价只是升不会跌的神话画面，就连用家都会却步犹豫，更不要提投资者。并且只在大陆住房不炒的政策底下，香港楼价亦都难以独善其身。路透社报道，中央警告香港地产商，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不再容许垄断行为，触发地产股集体暴跌。 早前疯传的共同呼吁港版土改不再是山雨欲来，而是急风暴雨雷电交加。这个时候香港传媒再报道习近平2018年在内部会议名言，香港商界影响中央治港政策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矛头直指地产商。有评论指香港就好像一个地产深层政府，足以左右中央对香港的管治，值得深入探讨的是怎样影响，透过哪个影响，新的游戏规则又会是怎样。习近平当局要整顿香港地产商并非是空穴来风，由刚刚结束的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选举可以看出，北京实施国安法之后再出手完善香港选举制度，重点是将投票选特首的1200人选委会扩大至1500人，直接斩除民主派板块之外，在原本的四大界别加入人大政协和全国性团体主导的第五界别，杜绝商界过去透过中间票左右特首人选的可能，有限制大地产商家族只能够派2名成员参选，地产商做王拣选特首之路已经断绝。因此正当选委会选举尘埃落定之际，北京不再容忍地产商垄断行为，游戏规则已经改变的消息几乎在同一时间传出，引发了地产股股灾。那是不是巧合呢？亲中香港传媒香港01日前还引述消息说，习近平早在2018年在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内部会议上明确指出，香港商界影响中央政治政策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消息人士说，习近平所指的正是地产商。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请听下边详细嘅新闻报道。美国 COVID-19 疫苗追加剂开始施打，今年78岁嘅拜登属于美国卫生当局近日公布有资格施打加强剂嘅三大族群之一。拜登27号喺白宫接种第三剂疫苗，希望提升民众施打意愿。第一夫人吉尔亦将施打。由于美国经历了一波由高传染性的 Delta 病毒变种引发的新冠病毒病例，拜登今年8月宣布，他希望看到所有美国人都接受加强针。然而，他的这一个计划在今个月较早时被暂时搁置，因为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的一个顾问小组拒绝了加强针的广泛使用。理由是缺乏有关其安全性和价值的数据。该独立小组支持对65岁及以上或有患重病高风险的人群接种额外的疫苗。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建议另一类美国人接受加强针，那些因为工作而面临感染新冠的高风险的人。该机构官员上个礼拜的这个建议否决了疾控中心自己的健康专家小组的建议，引发了关于谁应该接受加强针的进一步辩论。世界卫生组织则是呼吁富国暂缓加强针的计划，来增加全球疫苗分发的供应，令到中低收入国家有机会为其人民施打新冠疫苗。拜登说，美国会尽自己本分，他22号在白宫防疫全球峰会上宣布再捐赠5亿剂疫苗给低收入国家。美国承诺捐赠疫苗总数达11亿剂，是全球捐赠数量最多的单一国家。同一日，已经接种疫苗的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27号宣布确诊染疫。普莱斯在推特上表示，自己 COVID-19 检查结果呈阳性，即日起将隔离10日。上个礼拜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普莱斯在多个场合曾经同国务卿布林肯近距离接触。副发言人波特表示，布林肯检测结果呈阴性，其他同佢一同前往纽约的人员目前并没有人出现染疫症状。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星期一9月27号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拜登9月9号进行通话，大约两个礼拜后，美国司法部同孟晚舟达成延缓起诉协议。只要孟晚舟在2022年12月1号前履行协议，
美国届时将撤销对孟晚舟的欺诈指控，反之则仍可能被美国起诉。美国检方之前指控孟晚舟串谋银行欺诈、串谋实施电汇欺诈、银行欺诈和电汇欺诈等罪名。孟晚舟承认美国针对他欺诈指控的全部事实，承认自己的不法行为，作为美国延缓起诉的交换条件。普萨基表示，习近平在通话中提到了孟晚舟的案件，拜登则提到了两名加拿大人的案件。2018年，加拿大警方应美国司法部要求，在温哥华国际机场逮捕了孟晚舟后，中共随后逮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帕佛，并指控两人间谍罪。在美国释放孟晚舟几个小时之后，中共释放了康明海和斯帕佛。路透社称，这一种精心编排的交换将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普萨基否认两名加拿大人获释和孟晚舟获释有任何关联。他说，这个是司法部做出的一项法律决定，和孟晚舟达成了协议，才令到孟晚舟得以回国。普萨基强调，释放孟晚舟并不是代表拜登政府的对中政策有改变。美方不寻求冲突，但美中两国是竞争关系。美国未来会持续对北京不公平经济作为、全球胁迫与人权侵犯行径进行纠责，并会同盟友一起合作。中共星期一证实习近平插手了孟晚舟的案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习近平亲自做出了重要指示。据路透社9月27号报道，美国官员今个礼拜前往拉丁美洲考察基础设施项目。官员称，由于国家安全顾问达利普辛格率领的一个外交和发展官员代表团正在哥伦比亚，他们计划与哥伦比亚总统杜克会面，然后在今个礼拜较晏时前往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美方代表团的任务是将七个集团国家在今年6月宣布的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倡议变为现实，这个亦都是几个计划中的聆听之旅之一。该倡议关注的领域包括了气候、健康、数字技术和性别平等等。官员们表示，这一次访问还将令美国官员和民间部门、民间社团和传统边缘化群体对话。据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计划在明年年初正式启动相关行动，包括公布一些初始项目的细节。不过目前还没有决定该计划最终将分配多少资金。拜登总统6月13号在康沃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我们认为有一种更公平的方式来满足世界各国的需求。拜登强调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并暗示习近平当局在一带一路计划中掠夺性贷款或债务陷阱外交的做法。今年2月，美国海军前部长亦是前参议员吉姆·韦帕发表倡议华府考虑启动美国版的一带一路计划。韦帕认为，北京当局近年来不断升级的军事行动、外交挑衅和人权迫害等行为，已令到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对参与中国一带一路计划有更多考量。他呼吁华府捉紧这一个时机，开始重视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常忽视的国家，防止世界体系为威权主义所胁迫，这个有利于美国的外交和经济健康。韦帕提议华府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实施一项各领域通力协调的全面政策，融合深思熟虑的外交、安全保障承诺和美国商界的项目投资和参与，以填补空白地带。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星期一宣布，将启动一项19亿美元的项目，将资助美国农村电信营运商移除华为、中兴等被视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网络设备。该项目于今年7月敲定，并在10月29号开始接受申请，并会截止至2022年1月14号。去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将华为和中兴网络设备指定为威胁到美国通讯网络国家安全。这一项声明叫停了美国公司动用83亿美元政府资金， 从这两家中国公司购买设备的计划。去年12月联邦通讯委员会亦制定了一项规定，要求拥有中兴或华为设备的运营商拆除并更换这些设备。但对于农村运营商来说，拆除和更换设备将面临高昂的成本，而且难以找到工人来做。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最终命令将有资格获得补贴公司的范围，从拥有200万或更少客户的公司扩大到拥有1000万或更少客户的公司。联邦通讯委员会在2020年9月就曾估计，从网络中移除和替换华为和中兴的设备将花费18.37亿美元。今年6月联邦通讯委员会又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禁止华为和中兴等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中国公司向美国电信网络提供设备，并可能撤销之前发给中国公司的设备授权。除了中兴和华为，去年8月美国政府还禁止联邦机构从海能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购买商品或服务。联邦通讯委员会同样是今年3月根据2019年的一项旨在保护美国通讯网络的法律，认定这五家中国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据华盛顿国会三报报道，德州立法者星期一提出一项重划选区的新地图提案。这一张新地图是由州参议员琼霍夫曼提出，如果获得通过，他将在未来10年内有效地锁定共和党在德州的长期优势，减少两党间竞争激烈的选区的数量，有利于现有的保护战略。在德州目前的36个国会选区中，有23个选区由共和党代表，其余选区由民主党代表。根据所提出的新地图，共和党将扩大其优势，重新划分出25个之前选民投票给前总统川普的选区，以及13个之前选民投票给拜登的选区。在2020年的人口普查中，德克萨斯州获得了两个新选区，奥斯丁和休斯顿周围的城市地区就是该州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其中而已中的地图旨在保护很多现任议员免于面临竞争激烈的连任竞选，但它亦都有可能会给另一些议员带来麻烦。例如这个将会令民主党众议员希拉·杰克逊·里和艾尔·格林相互间展开竞争，同时共和党众议员丹·克伦鞘的选区将同民主党众议员西尔维亚·加西亚的选区重叠。根据新地图，去年以微弱优势赢得连任的民主党众议员韦森特·冈萨雷斯将被置于一个竞争更为激烈的选区。与此同时，其他现任议员例如民主党众议员亨利·圭利亚等所代表的选区将变得比他们目前所处的选区更为安全。长期以来，共和党人长期把持住德克萨斯州的主导权，但近年来是一系列势均力敌的竞选以及一些郊区选民转向民主党的势头的推动下，民主党人对共和党发起了更积极的挑战。然而如果这一个新地图的提议获得通过，将有助于保护两党现任议员，缩小竞争激烈选区的数量。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台湾国防部话，共机如果攻台，中长程导弹事后。神韵 Houston 连续七场爆满，德州精英感佩。英军舰罕见穿越台湾海峡，中共跳脚。日媒话，中国房地产风险比日本泡沫期更糟。 英国现汽油方各地加油站大排长龙。又要监管边个？中共禁美容泰广告色信号。Pfizer 总裁预测一年内恢复正常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南新闻，我是 Jack， 下面请听详细报道。面对中共对台湾的民工武客与日俱增，台湾国防部9月27号提交一份报告给立法院，首度证实如果中共军机攻击台湾，国军将以中长程导弹及防炮部队实施拦截。据《苹果日报》报道，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27号受邀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对应对中共军事威胁持续强化台湾国防战力，向议员做了报告和咨询。提交的书面报告写到，台湾军队已经在屏东九鹏基地进行了军事演习，检验在敌人使用战机和巡歌导弹袭击台湾的时候，国军的应对能力，强化国军的防空武器效能。报告揭露，中共为了达成国防和军事现代化目标，推动实战化军事训练转型，持续强化联合火力打击，抗击外军及对台军演力度。目前中共军机骚扰台湾的次数比以往有所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需要提升陆地、水上及空中的战斗力。陆军方面，台湾军队除了执行重大战备演练之外，还将通过城镇战进行追击搜集分、战车排移地训练等方式，提升联兵营的作战能力。在今年8月30号，国军已经有22个营级、32个连级单位完成了陆军基地训练计划。水上作战方面，台湾海军每季都有两艘以上的不同舰艇，以水面作战的支队形态实施对抗演习，以整合性训练模式强化舰艇自我演练的能力。另外，海军还纳入了防卫作战演习的实战演练。到8月31号，海军已经有25艘舰艇完成了基地训练计划。空军方面，台湾藉由年度战术总验收和精准导弹射击训练，在九鹏基地进行了模拟演习，检验敌机入侵的时候，空军以中长程导弹实施拦截的能力。到8月30号，空军已经有5个营级、19个连级单位完成了基地训练计划。这次国防报告第一次证实台湾国军拥有3000公里射程以上的长程导弹。上个星期，台湾行政院通过了一个海军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赋予国防部在2026年之前以2400亿台币采购军备。国防安全研究院军事战备暨产业所长苏子云表示，台湾要强化军事科技安全才有话语权。他说，现阶段台湾加速增加国防预算是正确的信号，会带给其他民国信心。9月26号晚上，享誉世界的神韵艺术团在德州 Houston 的第七场演出落下帷幕，创下了连续七场爆满的佳绩，持续引起轰动。德州精英在观看演出之后，感佩神韵展现出的信仰的力量。有观众说，我们要勇敢，要为真善忍而战。大幕拉开，天堂美景灼灼生辉。神韵艺术家技艺高超的舞蹈，内涵深奥的歌声，出神入化的天幕互动，无不引来阵阵掌声。最后神韵艺术家谢幕的时候，更是掌声如潮，观众情绪高涨，现场充满感恩和欢愉的气氛。神韵今年已经在德州演出了15场，场场爆满，观众被神韵所折服，奔走相告，争睹风采。情况之下，主办方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临时加场，结果照样爆满，演出更是引来了八方宾客，有石猴大亨、企业高层、科技精英、富商大贾等。很多人表示他们深受启迪。知名眼科专家、前国际眼科研究协会主席 Robert Anderson 对神韵恢复真正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推崇备至。 他在观看神韵之后说，找回传统使之保持鲜活的确很重要，信仰亦都很重要，人不能没有信仰。 Houston 知名独立保险机构的立法主席 Mark Thurman 表示，他从演出中学到了一种以前没有听过的修炼方法，法轮大法。当他得知神韵艺术家都修炼法轮大法的时候，恍然大悟地说，原来是这样，他们真的是才华横溢。音乐及作曲家 Ron Graves 表示，他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因为演出给他一次学习和体验东西方乐器完美融合的绝佳机会。他说，神韵的中国音乐元素和西方乐器融合得恰到好处，毫无疑问这个是世界级演出。白宫前官员大学教授 Barbara Elliott 女士认为，神韵的艺术造诣高超，是大师之作，是对神的礼赞，对善的赞美，是技术的百科全书。德州著名博客 Sword and Scale 的主持人 Mike Bodet 看完演出之后向神韵的艺术总监 DF 致敬，他说，谢谢你演出非常赏心悦目。前 Houston 亚洲商会董事 John Jurad 先生则表示，所有的人都应该来看神韵演出，看看被共产党控制之前是怎样的美。9月27号英国海军李士满号护卫舰穿越台湾海峡，对此中共军方和中共党媒再次跳脚谩骂，不过英国作为美国的盟国，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这个敏感海域的确罕见。李士满隶属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被部署在印太地区。李士满号27号发表 Twitter 说，在东中国海地区经历和伙伴以及盟友一个繁忙的合作期之后，我们正通过台湾海峡前往越南访问，并将访问越南海军。虽然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已经是家常便饭，但是中共对罕见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英国反应格外强烈。中共国防部网站27号刊登东部战区发言人的声明，说英国护卫舰穿过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行为，称英国此举居心不良，还说中共东部战区正组织海军兵力全程跟踪警戒，时刻保持高度戒备。中共党媒《环球日报》更是以张狂为标题报道了英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事件，报道引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质疑相关国家高调公开军舰过台湾究竟有何用意。自从今年一月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军舰已经八次穿越台湾海峡。美国海军认为，美国军舰在台湾海峡合法穿越，彰显了美国对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国军队可以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进行飞行、航行和运作。今年较早时候，英国政府发布报告说，维护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对英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我们已经与地区伙伴密切合作，并将通过我们的军队持续参与。9月上旬，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停靠日本访问期间，英国海军高级官员告诉媒体知，台湾海峡很明显是一个国际航运通道，亦都是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一部分。此外，美国的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以及澳洲的坎培拉号两栖攻击舰都将陆续进入南海，准备参与由五国联防成员国举行的2021五国金禧联合军事演习。中国恒大集团陷入债务危机之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前景日趋暗淡。日本媒体指出，中国的房地产风险已经远远高过日本1990年的泡沫经济时期，中共要处理房价下跌引发的经济低迷并非易事。据日本经济新闻9月27号报道，日本金融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显示，广东省深圳市的住房价格平均是每年收入的57倍， 北京市亦都达到了55倍，而即使是泡沫经济时期1990年的东京，屋价比收入亦都只有18倍。中国大城市的屋价已经非一般民众负担得起的水准，亦都是贫富差距的主要象征。报道表示，中国民间债务余额和国民生产总值 GDP 之比已经达到220%，超过日本在经济泡沫破裂之后的顶峰218%。从整体贷款余额中房地产贷款所占的比例来看，目前中国接近30%，亦都高过日本泡沫期的21%-22%。中共提出的三道红线监管措施，限制地产开放商高杠杆经营，加速了恒大财务危机的爆发。另外，银行业被要求紧缩房贷放款，这些都令到中国的房地产降温。报道分析，如果住宅价格开始下跌，贷款买屋人和房企都可能加快脱手或出现抛售，将进一步打击房地产企业的资金周转，从而令到住宅开工建设等陷入低迷。报道举例说，和1990年相比，2005年日本的土地和住宅市价合计损失了1000兆日元以上。日本之后花了10年以上的时间来处理积累的金融机构不良债权问题。同理，虽然中国政府出台措施要稳定房地产价格，但是不断积累的金融机构不良债权的问题将成为中国经济低迷的主因。报道说，即使中共能够避免恒大等大型房企的突发性倒闭，但是消除中国房地产前景的不确定性亦都并非易事。目前中国的情况比偏重房地产的经济增长逆转、泡沫经济崩溃的1990年前后的日本更恶劣。英国近日出现的汽油荒越演越烈，9月27号英国汽油零售商协会PRA 的数据显示，英国目前已经有超过 50%， 大概是400个加油站告急，陷入无油可加的困境，导致各地加油站都大排长龙。英媒报道，从9月25号开始，英国燃油短缺问题开始升级，英国各地的加油站排起了长龙，因为担心买不到油，很多民众都赶往油站加满油箱，甚至囤积。这个迫使很多加油站干脆关门即刻，一些暂时营运的加油站亦都开始限购。有报道说，90%的高速公路沿途加油站都已经耗尽了储备。在英国拥有1200座加油站的英国石油公司 BP 表示，过去两日的燃油需求剧增，估计在大概30%的加油站有2款主要油料出现短缺。该公司正在努力解决燃油短缺的问题。在英国汽油零售商协会的成员仲报告说，在英国一些地区有50%-90%的加油站已经无油可加。不过英国政府27号澄清说，英国本不存在燃油短缺的问题，目前出现的汽油荒是短暂现象，是因为政府脱欧后取消了让外国卡车司机运输汽油的计划导致的。英国交通部长沙普斯呼吁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吸汽车加油就好了，不要出现恐慌性入油。目前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已经启动了应急方案，以便大型燃料公司能够尽快将汽油运往汽油严重短缺的地区，但是业界评估政府做得太少了和太迟。有分析说，随着星期一之后的更多人上工和上学，汽油荒的程度可能会加剧。除了汽油问题之外，英国的天然气价格今年出现飞涨，到现在为止涨幅已经高达250%。自8月以来，已经有7间英国能源企业宣告倒闭。专家认为，这个破产潮恐怕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拜拜。下面是湾区方面的消息。加州的禁止驱逐房客令将在这个星期四到期， 湾区住房权益人士周末组织了一个汽车游行，要求继续维持房客权益。但是官员相信三藩市湾区不至于有一堆房客突然被赶出门，因为有很多保护房客的规定仍然有效。首先，虽然屋主可以给房客一个限期交屋租的通知，要房客在指定日期之前付清积欠的房租，否则就要搬屋。但是屋主在合法驱逐房客之前，必须先向政府的武汉病毒疫情房屋补助项目申请补助。这个项目可能帮助租客偿还自2020年4月1日以来所有积欠屋主的屋租，甚至包括水电费等欠款。另外，各地的地方政府也都可能会有关驱逐租客的特定规定，有些可能延长房租偿还日期到2023年之久。住房权益人士鼓励加州居民上网查询，那里有很多对房客和房东都有帮助的资讯。近日，据租房信息网站 Sumber 的数据显示，纽约市一居室公寓租金在8月份超过了三藩市，成为全国最昂贵的租屋城市。9月份两城市的屋租差价继续增大。报告显示，三藩市一居室公寓的租屋中位价格从8月到9月保持不变，是2800元，是纽约这个价格升了 5%，从2810元升到2950元。在其他屋型里面，三藩市的两居室公寓租金中位数仍然是全美最高，是3900元，远远高过纽约市的3150元。Sumber 的数据分析师表示，可能是因为一居室和两居室屋源的供给不平衡造成了这个现象。湾区其他城市里面，9月份 San Jose 市的一居室公寓租金中位数维持在2200元， Mountain View 是2600元，屋价在湾区排名第二， Santa Clara 市是2520元，屋价在湾区排名第三。东湾的屋伦市9月份的一居室租金中位数是2000元，在湾区排名第14，自8月份以来无变化。星期一，在圣何塞市政厅外举行的集会上，市长 Sam Licardo、 市议员和社区领导人一起宣布，为了让儿童远离烟草制品，圣何塞将提交几项条例禁止在销售或在公寓内使用带口味的香烟制品。一项在去年10月对1442名圣何塞居民进行的调查发现，大概 69% 的受访者支持在公寓和联排别墅内禁烟，他们中的大多数表示在过去30日内受到过二手烟影响。新的条例规定，圣何塞将禁止650多个烟草零售商销售带口味的烟草产品，他还将禁止在学校、公园、社区中心或者图书馆1000英尺范围内开设烟草店。在条例生效之后，烟草零售商将有6个月的时间来处理所有的禁售产品。另一项新条例将禁止在大部分的多户住宅区内使用包括香烟、雪茄、电子烟、vapes 和大麻在内的烟草制品。市议会将在星期二对提交的所有条例进行投票。到目前为止，联邦政府今年在三藩市没收的芬太尼已经是去年的 155%。 星期一，联邦缉毒局发出全国性的警告，呼吁民众服用含有芬太尼的药物的时候要特别提高警觉，避免买到假药。美国现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芬太尼危机，含芬太尼和安非他命的假药变得更加致命和容易上瘾，而且更容易取得。在含芬太尼的假药里面，每5片就有2片所含的芬太尼达到致命的水准。官员说，绝大部分含芬太尼的假药都是在墨西哥制造的，而原料是来自中国。三藩市的联邦缉毒官员指出，芬太尼药物已经在湾区泛滥。三藩市法医办公室说，仅在7月里面 就有33个三藩市市民因为芬太尼过量而死亡。一名三藩市联邦缉毒专员说，从非正式的药房买来的芬太尼药物是极其危险的，它可能会要你的命。住在帕洛阿图市的一名加州理工大学毕业的30岁女士被控纵火，引发目前仲在北加州燃烧的小鹿山火。这场大火已经导致40栋房屋被烧毁。据称，这名女士告诉警察她准备煮红的料来饮，不慎引起了火灾，但是之后律师说这个显示她精神不正常或者是药物过量。在上星期五的庭审里面，法官最后以$150,000的保释金让她交保。在星期三小鹿山火爆发之前，森林区的矿工举报他行为怪异，而且不听劝阻擅自闯入森林区，之后他被发现从火线附近的树丛中走出来，消防人员和警察和他交谈之后认定他有纵火嫌疑，将他逮捕，并且在他的口袋里面发现了毒品和打火机等。这名女士在2012年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在湾区生物科技公司工作，而且多才多艺，除了会潜水之外还兼任化学老师，亦都教授瑜伽、钢琴等。但另一方面，他都有因毒品而被捕的犯罪记录。星期一 Gavin Newsom 签署一项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将采用武汉病毒大流行时期的投票方式，在今后的选举中每一位加州选民都将收到一份邮寄选票。多年来，大多数加州选民都通过邮寄方式投票，例如2020年总统初选里面有72%的加州选民是通过邮寄选票投票的。武汉病毒大流行令到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邮寄投票的方式，在2020年11月的总统大选里面，大概有87%的加州人通过邮寄投票，而在这个月的州长罢免选举里面，大概有93%的选民通过邮寄投票。虽然有立法者表示邮寄选票会增加选民对选举制度的不信任度，例如不少选民反映曾收到多份选票，但是在州议会投票的时候，民主党人以人数优势通过了这项法案。除了邮寄选票相关法案之外， Newsom 还签署了其他10项与投票有关的法案，旨在扩大投票权，鼓励更多的人参与投票。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